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这一节是说明上文自照的原意，善恶感应不差分毫，如同人做了一件善事，起初没有想到会有善报，但善报自然会来。做了一件恶事，起初也没想到恶报到来，但恶报自然会来。如同行与影，影子一步也不离行。世间的人不善于观察，却说那个人行善却遇了祸，那个人作恶却得了福，因此心生疑义，怀疑善恶报应。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，有的报应在本身所作，有的报应在子孙后代。比喻行与影，是说报应是必然的，并不是说所有报应都是迅速的。一般说来，早报较轻，迟报从重，或者是恶孽多的先受恶报，善事多的先受善报，或者是先善后恶的先得善报后再是祸报，或者先作恶后改为行善就先得恶报后得善报，是因祸得福。人如果能把报应二字反复思考，择善而从，自然就会避免恶报，得到善报。康俊字崇山，为人慷慨，就是在极贫困的情况下也不忘济人利物之心。有一天他去维扬，船行到高邮湖，天晚了，有一老人来到船上告诉康俊，他心地善良，已经感动了上帝，明天你就会遇到好运，我有钱一两送给你做本钱，你会得到20合的钱。康俊推辞不接受，老人坚持把钱留下。康俊虽不明白20合钱的用意，但他知道老人的话大有来头。第二天，康俊把老人给的钱交给船夫买湖中莲藕，到维扬果然卖得银子2两，从此贩卖都得加倍利，几年间成了大富翁。这才领悟到老人所说的20合是20次对合利息，于是烧香谢天，大出货财，广行阴德。第一，收买粮食，减价一半卖给穷人，听任别人自己过秤。第二，到了荒年就舍饭施粥给难民，老人、妇女和病人发给票证，每天可用票领到一升米。第三，开设义学，积存书籍万卷，招请出名的学者任教，招收四方英俊少年免费上学，供应食宿。第四，设立普济堂，远近有平民或病人来，每人给一间房、一张床、一领席子，招聘名医一个一个给诊视医病，用上等药材，供给饮食和营养品，病人好了给他盘费回家。第五，代贫穷户交纳官收钱粮税。第六，亲戚邻居家有男子30岁娶不上媳妇，女20岁嫁不出去，送给钱财帮忙婚配。第七，施舍棺材，掩埋荒野尸体。第八，立育婴堂，雇乳母收养被遗弃的婴儿。第九，每月的初1和15日到监狱探望犯人，每个犯人给米3升、钱30文、4个馍。第十，从后施给贫穷无子的寡妇，收养无依靠的残疾老人，所有一切善事他都积极施行。后来 他途中又遇到那位给他一两钱的老人，把老人请到家中拜谢。老人笑着说：“你贫穷时有救济穷人、爱惜万物的善心，因为这个原因，我才赠给你本钱。可喜的是，你发财以后积德行善，上帝喜悦，善报无穷，希望你继续努力。”康俊活了104岁，无病而逝。7个儿子、10几个孙子都当了大官，世世富贵。浙江钱塘人朱家游，经营盐业，喜好行善。林尚木先生观察浙江时，朱公求林先生用楷书写《感应篇》及《英志文》两篇，刻时印刷施舍超过万数，得到书的人喜爱林先生书法，白天黑夜的临写，慢慢地明白了字中的经文及意义，有益于身心健康。不论朱公还是临写的众人都得到善报，朱公之子世杰出载安徽，林尚木后当上两湖总制。许太史诗：右军丹玉写黄庭，观察新传感应经，想象寒豪无限意，不同山水寄兰亭。一生作恶万千条，独守伤人胜怪消，持刃江身鸾歌尽，错烧冲磨尚轻饶。张和为差役，恶毒成性，人送绰号张献忠，这是说他杀人无数，如同流寇张献忠一样。他经常坐在酒楼茶馆旁听人说闲话，都记在小本子上，以此诈害别人。若被诈的人满足不了他的要求，他就告诉强盗行凶，或告以命案牵连，不破坏其家不罢休。有一个寡妇和小女过日子，张和百般设计阴谋强奸寡妇，后终于强行娶寡妇为妾，又强奸了寡妇的小女儿，又怀疑寡妇和他人有外情，就把寡妇手脚全绑起来，用面罩用力捅寡妇下身，直到把寡妇捅死，又把寡妇的女儿卖到妓院为妓女。一个富户家靠西边，碰上河上流，扶下一具尸体，张和冒认尸体是他的亲属，诬告富户杀害了他家亲人，富户被打入监牢，他诈富户白银几百两，用这些银子暗中买通看管监牢的兵卒，把富户打死。富户的儿子上告，张和告诉强盗，于深山无人处把其子从高崖上推下去摔死，富户一门被害死绝。一个小尼姑长得好看，张和每天夜里都去强奸她，小尼姑不能拒绝，烧香哭诉于佛爷，然后上吊自杀。小尼姑的师傅害怕张和恶毒势力，不敢报官。一个典史与张和是好朋友，没有告状的人，张和从中说和，得到中间钱财二人均分。典史任满后积下千金，带了家人回老家。张和带了一些无赖假装送行，到了路了，把典史钱财抢夺一空。典史因平时与张和交往分赃，都留下字据，自己一个小官不该有千金财产，因此不敢声张，含着委屈 投河而死，妻子儿女流落失散。一座古老寺院有铜观音像，张和甲说把铜观音带到家中供养，结果他把铜观音截成几段，卖成银子装入自己口袋。一天是张和诞辰，亲友到来祝贺，正饮酒作乐，张和忽然把酒杯扔在地上，睁大双眼大叫冤家来了，晕倒在地。一会儿起来做寡妇声说，你强占我母女，又把我惨杀，你应该偿我的命。张和应说，我该抵命，跳起来取菜刀把自家生殖器割掉。接着又做富户父子声音说，你诈谋我家钱财，又害我们性命，理该抵命。张和答声说，该抵命，又用刀割自己耳朵，挖掉双眼。又做尼姑声音说，我出家修行被你强奸自杀，我奉观音菩萨之命要你抵命。张和连声说，该抵命，用刀割自己鼻子，砍断五个手指。又做点屎声音说，我和你交往还以为你是好人，谁知你包藏祸心，害我生死家亡，今天相逢叫你一件一件现报。张和又用刀先自断四肢，又割破肚子，又割下脑袋而惨死。不到一年时间，他家又起火灾，家中妻子儿女无法存身，这就叫极端报应。秦桧墓在建康，明成化乙巳秋季被盗墓贼挖开，挖出金银器具值巨万钱，盗贼被拿获，解赴刑部审讯。后来减了盗贼的罪，因为后世人恨秦桧罪恶，司寇官余姚人华浩、大理官姑苏蔡希普作诗云，权奸构陷孤中残，二弟中原不复还，恨无因主即显露，至今犹臭江高间。当时殉葬多奇宝，玉殿精神自工巧，荒真无主野人根，糊兔为群食羊岛，一朝被发无全躯，若假到手行天诛。呜呼，这土恶王墓，松柏森森天壤巨。秀水屠户潘林作恶多端，横行霸道，有一天死了又活过来，把妻子叫来说，我死后到了地狱，见到阎王爷，阎王说善恶报应不差分毫，死了的人受地狱之苦，但活着的人不知道，是因为阴阳相隔无法告知，以至于受罪者正在为生前作恶而受刑罚，活着的人作恶加剧，这是十分可悲可悯的。我今罪大恶极，阎王令我暂时回时，借我一人警告那些作恶的众人。说完，潘屠户拿出刀子，自己割去自己的生殖器，剖开自己的肚子，砍掉手脚而死。远近传播，前来观看者万余人。